继续来说《红楼梦》的第97回。上一回说到啊，贾母、王夫人、凤姐这些人啊，瞒着林黛玉已经把贾宝玉和薛宝钗的亲事定下来了，连过定都过过了，八字也合过了，就差上门成亲了。接着看接下来这个故事的进展。且说黛玉虽然服药，这病日重一日，紫娟等在旁苦劝，说道，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不得不说了，姑娘的心事我们也都知道，至于意外之事是再没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宝玉的身子说起，这样大病怎么做得轻呢？姑娘别听瞎话，自己安心保重才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数声，吐出好些血来。紫娟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劝不过来，唯有守着流泪，天天三四趟去告诉贾母。鸳鸯侧夺，贾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况贾母这几日的心都在宝钗、宝玉身上，不见黛玉的信儿，也不大提起，只请太医调治罢了。黛玉向来病着，自贾母起，直到姊妹们的下人常来问候，今见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睁开眼只有紫娟一人，自料万无生理，因扎正着向紫娟说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虽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这几年，我拿你就当做我的亲妹妹。说到这里，气又接不上来。紫娟听了一阵心酸，早哭得说不出话来。迟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说道，紫娟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我起来靠着坐坐才好。紫娟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来又要抖搂着了。黛玉听了，闭上眼不言语了，一时又要起来，紫娟没法，只得同雪雁把她扶起，两边用软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边。黛玉哪里坐得住，下身自觉硌得疼，狠命地撑着，叫过雪雁来道，我的湿本子。说着又喘，雪雁料是要她前日所理的诗稿，应找来送到黛玉跟前，黛玉点点头，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发怔。黛玉气得两眼直瞪，又咳嗽起来，又吐了一口血。雪雁连忙回身取了水来，黛玉漱了，吐在盒内，紫娟用绢子给她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绢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处，说不上来，闭了眼。紫娟道，姑娘歪歪吧。黛玉又摇摇头，紫娟料是要绢子，便叫雪雁开箱，拿出一块白绫绢子来。黛玉瞧了，撂在一边，使劲说道，有字的。紫娟这才明白过来，要那块题诗的旧帕，只得叫雪雁拿出来递给黛玉。紫娟劝道，姑娘歇歇吧，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吧。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瞧诗，扎正着伸出那只手来，狠命地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份儿，哪里撕得动。紫娟早已知她是恨宝玉，却也不敢说破，只说，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气。黛玉点点头，掖在袖里，便叫雪雁点灯。雪雁答应，连忙点上灯来。这回除了是高鹗续写的后40回里面情节的最高潮以外啊，也可以说是对宝黛关系的一个前情回顾。在上一回我们刚刚说了，通过袭人对王夫人和凤姐的告状啊，回顾了宝黛两个人之间三次重要的交集，是算是宝玉对黛玉三次重要的表白吧。 这次又说到了《红楼梦》里面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贾宝玉送林黛玉旧帕子这件事情。这是在第34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这回里出现的。这剧情啊，主要是因为从28回左右出现金玉良缘慢慢成了气候，算是一个浮出水面的情节，由元春借着端午节给礼物的这个区别公开的支持金玉良缘，导致黛玉不得不正式的面对有金玉良缘赢过木石前盟这样的局面。接着呢，在31回第二次进入荣国府带麒麟的史湘云，一个宝钗林黛玉已经是焦头烂额，再加上一个史湘云又是有金麒麟的，处处提醒着黛玉和宝玉也许不是天生的一对，两个人每次都是借着吵架相互剖白对方的心。那在34回里面，宝玉借着送这个旧帕子，基本上就算是送了一个定情之物吧。而黛玉呢，在明白了宝玉的心意之后呢，就也不顾也可能被别人发现的危险，写了题帕三绝句，就是有枕上绣边难拂拭，任他点点雨斑斑，还有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相痕字也无，主要是直接的表达他对于他和宝玉未来的这样的忧心忡忡，也是两个人感情明朗化的一个开端。那黛玉在宝玉即将要成亲之际呢，在高鹗的心里，黛玉是对宝玉有恨的，所以他想要把他曾经这个爱情的证据，这个上面提了字的旧手帕把它给撕掉，可惜这时候黛玉已经奄奄一息了，根本就撕不破，所以只好把它放在袖子里，让雪雁点了灯。黛玉瞧瞧，又闭了眼坐着，喘了一会子，又道：“笼上火盆。”紫鹃打量她冷，应说道：“姑娘躺下，多盖一件吧，那叹气只怕担不住。”黛玉又摇头，雪雁只得笼上，搁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点头，意思叫挪到炕上来，雪雁只得端上来，出去拿那张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鹃只得两只手来扶着她，黛玉这才将方才的绢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点点头，往上一撂，紫鹃唬了一跳，欲要抢时，两只手却不敢动。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时那绢子已经烧着了。紫鹃劝道：“姑娘这是怎么说呢？”黛玉只作不闻，回首又把那诗稿拿起来，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鹃怕她也要烧，连忙将身倚住黛玉，腾出手来拿时，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时紫鹃却够不着，干急。雪雁正拿进桌子来，看见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赶忙抢时，那纸沾火就着，如何能够烧带，早已轰轰的着了。雪雁也顾不得烧手，从火里抓起来撂在地下乱踩，却已烧得所余无几了。那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几乎不曾把紫鹃压倒。紫鹃连忙叫雪雁上来，将黛玉扶着放倒，心里突突的乱跳，欲要叫人时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时，自己同着雪雁和莺歌等几个小丫头又怕一时有什么缘故，好不容易熬了一夜。其实这段很简单，就是说黛玉撕不碎那个手绢，所以就让紫鹃和雪雁以这个冷的名义先让他们点上蜡烛，又让他们拢上火盆，其实是要把这个手绢和一些诗稿曾经和贾宝玉的一些回忆全部都焚烧掉。这里出现了一个丫鬟叫莺歌啊，其实莺歌就是紫鹃。在第三回的时候，林黛玉刚到荣国府的时候，贾母看到她只有一个很老的奶娘和一个很小的丫头雪雁，于是就把自己身边名唤莺歌的丫鬟与了黛玉。而第八回的时候出现了紫鹃，所以应该是莺歌就改名为紫鹃了，但是可能因为他没有具体的交代，所以每个人的理解有不同，于是高鹗在这里呢又让这个叫莺歌的丫鬟出现了。到了次日早起， 觉得黛玉又缓过一点来，饭后忽然又嗽又吐，又紧起来。紫娟看着不祥了，连忙将雪雁等都叫进来看守，自己却来回贾母。哪知到了贾母上房，静悄悄的，只有两三个老妈妈和几个做粗活的丫头在那里看屋子呢。紫娟应问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说不知道。紫娟听这话诧异，遂到宝玉屋里去看，竟也无人。遂问屋里的丫头，也说不知。紫娟已知八九，但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这几天竟连一个人问的也没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闷气来，一扭身便出来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宝玉是何形状，看他见了我怎么样过得去。那一年我说了一句谎话他就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这件事来，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齿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来到怡红院，只见院门虚掩，里面却又寂静得很。紫娟忽然想到，她要娶亲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她这新屋子在何处。正在那里徘徊瞻顾，看见墨雨飞跑，紫娟便叫住她。墨雨过来笑嘻嘻的道：“姐姐在这儿过什么？”紫娟道：“我听见宝二爷娶亲，我要来看看热闹，谁知不在这里，也不知是姐儿。”墨雨悄悄的道：“我这话只告诉姐姐，你可别告诉雪雁他们，上头吩咐了，连你们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里娶，哪里是在这里，老爷派连二爷另收拾了房子了。”说着又问：“姐姐有什么事儿吗？”紫娟道：“没什么事儿，你去吧。”墨雨人就飞跑去了。紫娟自己也发了一回呆，忽然想起黛玉来，这时候还不知是死是活，因两泪汪汪，咬着牙发狠道：“宝玉，我看他明儿死了，你算是躲得过不见了。你过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儿，拿什么脸来见我？”一面哭一面走，呜呜咽咽的自回去了。第二天早上啊，林黛玉情况又不好了，紫娟呢就赶快来回贾母，而贾母屋里没人，所有的小丫鬟呢都敷衍她说不知道在哪儿。于是紫娟心里已经猜出了个七八，知道啊这天一定是贾宝玉成亲的日子，所以所有人都瞒着他们潇湘馆的人。于是她就觉得索性要去看看贾宝玉今天是什么样子，这样辜负我们的这个小姐。又回忆起之前他骗宝玉说林黛玉要回苏州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讲了好多遍了，就不重复了。于是想到啊，天下男子之心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齿。而到了怡红院呢，院门是虚掩着的，里面也很安静，根本没人。于是紫娟想到啊，宝玉要娶亲自然是要另派院落给他的。正在找不到的时候呢，看见墨雨飞跑。墨雨这个人不怎么出现，就是贾宝玉的一个小厮，贾宝玉身边最常出现的小厮就是明烟嘛，也就是现在后来改的贝明。另外还出现过除药、扫红和墨雨，那墨雨就是和明烟他们一辈的这样的贾宝玉身边贴身的小厮。那墨雨呢，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是男孩子，另一方面呢他常年不在内院伺候，所以嘴巴比较没那么紧，或者没有被王熙凤他们叮嘱的这么严重。于是他就告诉贾宝玉说啊，今天是夜里贾宝玉要和薛宝钗成亲，而且已经另收拾了房子了。紫娟呢就对于林黛玉的遭遇感同身受起来，想起黛玉不知道是死是活，就非常的恨宝玉，说如果明儿过两天啊，这林黛玉死了，那你就真的见不到他了，你算是躲过去了，你是能过你那个如心如意的日子了，但是你有什么脸来见我呢？然后一面走啊，一面呜呜咽咽的就回去了。紫娟是林黛玉最信任的丫鬟，她和林黛玉情同姐妹一般，所以她会出言来试探宝玉。那她这里对于林黛玉的遭遇十分的同情啊，自己哭得这么难受也是非常正常的。还未到潇湘馆，只见两个小丫头在门里往外探头探脑的，一眼看见紫娟， 那一个便嚷道，那不是紫娟姐姐来了吗？紫娟知道不好了，连忙摆手不叫嚷，赶进去看时，只见黛玉肝火上炎，两拳红赤。紫娟觉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妈王奶奶来，一看她便大哭起来。这紫娟因王奶妈有些年纪，可以仗个胆儿，谁知竟是个没主意的人，反倒把紫娟弄得心里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便命小丫头急忙去请。你倒是谁？原来紫娟想起李公才是个双居，今日宝玉结亲，她自然回避。况且园中注事向系李纨料理，所以打发人去请他。李纨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冒冒失失的见一个丫头进来回说，大奶奶，只怕林姑娘好不了，那里都哭呢。李纨听了吓了一大跳，也不及问了，连忙站起身来便走。素云闭月跟着，一头走着一头落泪，想着姐妹在一处一场，更兼她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唯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竟这样小小的年纪就做了北邙乡女。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竟未能烧尽姐妹之情，真真可怜可叹。一心想着已走到潇湘馆的门口，里面却又寂然无声，李纨倒着忙起来，想来必是已死，都哭过了，那衣青未知装裹妥当了没有，连忙三步两步走进屋子来。紫娟一边哭一边往潇湘馆回走啊，走到门口看到小丫头在门里面往外探头探脑的等着她回去，她就知道大事不好，一回去一看啊，林黛玉肝火上炎，两拳红赤，颧骨都发红，就感觉好像要喘不上气来了一样。紫娟就觉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妈来，想找一个年纪大的人主持大局。谁知道这个奶妈呢是个没主意的人，看到黛玉这样啊，除了哭不会干别的，所以呢紫娟心里弄得七上八下，想这个时候由谁来主持大局呢，于是啊就想到了李纨。因为李纨她是一个寡妇，所以贾宝玉今天结婚啊，她一定是要回避的，而且李纨长期都在处理大观园里面的事情，所以让人去请她。那李纨正在给贾兰辅导作业，看到有丫头回啊，说 林姑娘快不行了，她吓了一大跳，就起身往潇湘馆走，她的两个丫鬟跟着。李纨一边走啊一边就落泪，心想啊，黛玉这样的人，她那容貌才情啊都是寡二少双，基本上就是天下无双，没有人比得上的，唯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唯一能跟她稍微比一比的呢就是青女素娥，其实就是主管霜雪的女神，指天上纯洁美丽的仙女，就是地上能跟林黛玉比的人找不到，只有天上的仙女可以大概比一比。但这么小的年纪啊就做了北邙乡女了。北邙是一个地方，就是北邙山，在洛阳的东北部，汉魏以后的显贵呢多多葬在这个北邙山上，用来隐喻帝王的墓地，而这里呢是指客死他乡的女子。因为林黛玉是苏州人嘛，但是她死在了京城吧，不管是南京还是北京。然后她又恨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的计策，所以自己也不方便常常来看黛玉，能烧尽姐妹之情，竟然让黛玉要孤孤单单的在这里一个人死去了。走到潇湘馆门口呢，里面没有声音，李纨就更慌了，想说怎么会一点声音都没有呢，一定是人已经死，都已经哭过了，那不知道林黛玉死的这个丧衣啊衣青还有装裹妥当了没有，连忙三步并两步走到屋子里来。里面门口一个小丫头已经看见，便说，大奶奶来了。紫娟忙往外走，和李纨走了个对脸。李纨忙问，怎么样？紫娟欲说话时唯有喉中哽咽的份儿，却一字说不出，那眼泪疑似断线珍珠一般，只将一只手回过去指着黛玉。李纨看了紫娟这般光景，更觉心酸，也不再问，连忙走过来。看时，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纨轻轻叫了两声，黛玉却还微微地开眼， 似有枝石之状，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动意，口内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话一点泪也没有了。李纨回身见紫鹃不在跟前，便问雪雁，雪雁道，她在外头屋里呢。李纨连忙出来，只见紫鹃在外间空床上躺着，颜色青黄，闭了眼只管流泪，那眼泪鼻涕把一个砌花井边的褥子已湿了碗大的一片。李纨连忙唤他，那紫鹃才慢慢地睁开眼欠起身来。李纨道，傻丫头，这是什么时候，且只顾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襟还不拿出来给她换上，还等多早晚呢？难道她个女儿家，你还叫她赤身露体惊着来光着去吗？紫鹃听了这话，一发止不住痛哭起来。李纨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泪，一面拍着紫鹃的肩膀说，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乱了，快着收拾她的东西吧，再迟一会子就了不得了。正闹着，外边一个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倒把李纨唬了一跳，看时却是平儿。跑进来看见这样，只是呆磕磕的发怔。李纨道，你这会子不在那边，做什么来了？说着，林之孝家的也进来了。平儿道，奶奶不放心，叫来瞧瞧，既有大奶奶在这里，我们奶奶就只顾那一头了。李纨点点头。平儿道，我也见见林姑娘。说着一面往里走，一面早已流下泪来。这里李纨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来得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诉管事的预备林姑娘的后事，妥当了叫她来回我，不用到那边去。林之孝家的答应了，还站着。李纨道，还有什么话呢？林之孝家的道，刚才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边用紫鹃姑娘使唤使唤呢。李纨还未答言，只见紫鹃道，林奶奶，你先请吧，等这人死了，我们自然是出去的，哪里用这么……说到这里却又不好说了，因又改说道，况且我们在这里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洁净，林姑娘还有气儿呢，不时地叫我。李纨在旁解说道，当真这林姑娘和这丫头也是前世的缘法，倒是雪雁是她南边带来的，她倒不理会，唯有紫鹃，我看她两个一时也离不开。林之孝家的头里听了紫鹃的话，未免不受用，被李纨这番一说，却也没得说。又见紫鹃哭得泪人一般，只好瞅着她微微的笑，却又说道，紫鹃姑娘这些闲话倒不要紧，只是她却说的，我怎么回老太太呢？况且这话是告诉的二奶奶的吗？李纨来到潇湘馆了，紫鹃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一直哭，却指着黛玉。李纨看到黛玉啊奄奄一息的样子，也不敢再问，叫她两声，她眼睛还能微微的张开，好像还有一点意识，但是已经说不出话了，而且一滴眼泪也没有了。这里她就是要做她这个眼泪流干的这个梗吗？李纨再回头啊，已经不见紫鹃，原来紫鹃在外头已经哭成个泪人了，把这个床褥啊都哭湿了碗大的一片。李纨就赶紧劝她说，这个时候不是哭的时候，赶快把林姑娘的寿衣拿出来给她换上，说她是个女孩家，难道赤身露体的惊着来光着去吗？她所谓的赤身露体，并不是说林黛玉死的时候是要裸体死，而是人死的时候是要穿寿衣的，而不能穿着这个就寝时候躺在床上的内衣。所以好像是一个2000年左右那个版本的《红楼梦》吧，设计的是黛玉裸死的情节，但是我没有看那版的《红楼梦》，不予置评啊，不知道他是不是从这个赤身露体这里得到了灵感，所以设置了黛玉裸死的情节。 我们现代人有可能裸睡啊，那个时候大户人家的小姐睡觉是不可能裸着的，所以黛玉死也不可能裸着死。这个时候呢，平儿也来了，而且还带着林之孝家的一起。原来说啊，王熙凤不放心，叫他过来瞧瞧。那既然李纨在这里主持大局啊，那王熙凤就可以放心的去主持贾宝玉那里的婚事了。所以你看，两个主事的奶奶，一个李纨在这里主持黛玉的丧礼，另一个王熙凤在那头主持贾宝玉的葬礼，这个对比也是非常的悲切的。平儿来呢，看到林黛玉这个样子也非常的伤心。李纨呢，就嘱咐林之孝家的出去告诉管事的预备林姑娘的后事。林之孝家的答应了却不走。李纨就问他还有什么事儿，林之孝家的说啊，是王熙凤和老太太商量了，和贾母要把紫娟叫过去使唤使唤。那紫娟呢，心里当然非常的生气了，说叫林之孝家的说叫他林奶奶算是个讽刺嘛，说你先请吧，等到黛玉死了，我们自然是要离开潇湘馆服侍别的主人，哪里用这个时候，他但话没说完，就是说哪能趁着林黛玉还没死的时候这么着急忙慌的就要把我使唤出去呢。但是这话又不好说，因为林之孝家的呢是代替王熙凤和贾母来传话的，所以他不可能这么无理的说话，所以就改口说啊，我们在这儿守着病人过了病气，那身上也不干净，那里是喜事儿嘛，况且林姑娘还有气儿呢，还在叫我呢。李纨也在旁边劝说，就说哎呀，紫娟和黛玉关系最好，比她从苏州带过来的雪雁的关系还要好，形影不离的，这个时候你别把他们俩拆散了。那林之孝刚刚被紫娟一通抢白啊，心里有点不开心，但李纨这么一说呢，他也没话反驳，只是说啊，这些闲话我听听就算了，可是我拿什么回老太太呢？而且这话怎么能告诉了王熙凤呢？下人都怕王熙凤吗？正说着，平儿擦着眼泪出来道，告诉二奶奶什么事儿？林之孝家的将刚才的话说了一遍，平儿低了一回头说，这么着吧，就叫雪姑娘去吧。李纨道，她使得吗？平儿走到李纨耳边说了几句，李纨点点头道，即使这么着，就叫雪雁过去也是一样的。林之孝家的因问平儿道，雪姑娘使得吗？平儿道，使得，都是一样。林家的道，那么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来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纨道，是了，你这么大年纪连这么点子事儿还不担呢。林家的道，不是不担，头一宗这件事儿老太太和二奶奶办的，我们都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说着平儿已叫了雪雁出来。原来雪雁因这几日嫌她的小孩子家懂得什么，便也把心冷淡了，况且听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连忙收拾了头，平儿叫她换了新鲜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随后平儿又和李纨说了几句话，李纨又嘱咐平儿打那么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办了来。平儿答应着出来转了个弯子，看见林家的带着雪雁在前头走呢，赶忙叫住道，我带了他去吧，你先告诉林大爷办林姑娘的东西去吧，奶奶那里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应着去了。这里平儿带了雪雁到了新房子里，回明了自去办事。却说雪雁看见这般光景，想起她家姑娘也未免伤心，只是在贾母凤姐跟前不敢露出，因又想到，也不知用我做什么，我且瞧瞧，宝玉一日家和我们姑娘好的蜜里调油，这时候总不见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怕我们姑娘不依，她假说丢了玉装出啥样子来，叫我们姑娘寒了心，她好娶宝姑娘的意思，我看看她去，看她见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儿还装傻吗？一面想着，已溜到里间屋子门口偷偷的瞧。这时宝玉虽因失欲昏聩，但只听见娶了黛玉为妻， 真乃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儿了。那身子顿觉健忘起来，只不过不似从前那般灵透，所以凤姐的妙计百发百动，百发百中，巴不得即见黛玉，盼到今日完音，真乐得手舞足蹈，虽有几句傻话，却与病时光景大相悬绝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气，又是伤心，哪里晓得宝玉的心事，便各自走开。平儿出来啊，看到他们有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就说到底是什么事儿。林之孝就把要请紫娟，紫娟不愿意去的话说了一遍。那平儿就说，那就叫雪雁去吧。李纨说，叫她去行不行啊？雪雁年纪这么小。平儿就在李纨耳边说了几句，她耳语的是什么呢？因为贾母和王熙凤是骗贾宝玉，嫁给他的是林黛玉嘛，所以陪嫁过来的丫鬟一定是林黛玉身边最亲近的丫鬟，那不是紫娟就是雪雁嘛，所以他们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把紫娟找过去。但是紫娟她不愿意过去，所以呢，找雪雁去其实是一样的效果，主要就是掩人耳目。不然贾宝玉看到他娶的是林黛玉，虽然他现在傻了，但是他可能 时而清醒时而痴呆的，那看到身边的丫鬟好像不对劲，那可能会先察觉出来，那到时候不愿意拜堂成亲，那这个计划不就暴露了吗？所以一定要生米煮成熟饭，成亲拜堂了之后，那贾宝玉再发现是薛宝钗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叫不到雪雁，叫不到紫娟，叫雪雁也是一样的。虽然没有具体的说到底平儿在李纨耳边说的是哪几句话，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信息吧。所以李纨就点头同意了。林之孝家的赶忙说啊，这个话我要回这个王熙凤和贾母，说是李纨和平姑娘的主意，到时候平儿再自己回一遍王熙凤。李纨呢就数落他，说你这么大年纪啊，一点责任也不愿意担，什么事情都推到我和平儿身上。林之孝家的就说啊，第一件呢，这事情是老太太和二奶奶交代着办的，我们不是很明白，他们不太懂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请紫娟过去。再来呢，还有大奶奶和平姑娘，你们确实在这儿吗？说着呢，平儿就叫了雪雁出来。然后这里就说啊，雪雁因为别人都嫌她小孩子家懂什么，便也把心冷淡了。她可能对林黛玉的这个照顾不再那么贴身，所以呢心里有点冷淡，这有点是为了设计林黛玉这个众叛亲离的感觉故意堆砌出来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多了。况且是贾母和王熙凤叫也不敢不去，就跟着去了。这里叫雪雁呢，也是通过雪雁的视角，把这个故事的剧情从林黛玉的濒死到贾宝玉娶薛宝钗，因为通过雪雁这个连接两个地方的人物，从雪雁的眼睛来看接下来的喜事的这个画面，所以这个转换还是挺巧妙的，有点像当时这个周瑞家的送宫花，通过周瑞家的视线啊来介绍贾府的这个陈列房子之间怎么连通啊，每个小姐家住在哪里啊，这样有异曲同工之妙了。雪雁看到这里在办喜事啊，心里在为林黛玉伤心，但是呢在主人面前又不敢露出，因为是结婚的好日子嘛，心里就在暗自腹诽啊，说不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叫我来干嘛，宝玉呢之前和我们家姑娘好的蜜里调油似的，这时候呢就一面都不愿意见，也不知道他是真病假病，是不是他假装丢了玉，装出一个痴傻的样子，让我们姑娘寒了心，不愿意嫁给个傻子，所以她好娶宝姑娘嘛。于是她就想啊，去看看贾宝玉，看他是不是在装傻。于是呢，溜到里间屋子门口往里看。这宝玉呢，当然傻是确实傻了，但是他前面高已经做了足够的铺垫，就是他只要林黛玉在他面前，他就能暂时清醒一会儿。所以他现在满心是要娶黛玉为妻，这个冲喜的目的可能真的会达到。因为这对宝玉来说啊，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儿了，所以身体感觉都好了一些，虽然不像之前那么灵透，但是呢，他巴不得立刻就见到黛玉成为自己的新娘，早日跟她完婚，就乐得手舞足蹈。虽然呢，说起话来有几句傻话，但是呢，和生病时候那样痴呆的光景啊，就是好像傀儡一样，就完全不一样了，大相悬绝了，比那时候好好多。所以从这个雪雁的视角来看呢，贾宝玉就是没有他说的病得那么严重，那雪雁不就更生气了吗？所以他又生气啊，又伤心。他哪里晓得宝玉的心事，是因为期盼着娶黛玉，所以强打着精神呢。于是呢，他和宝玉就各自走开。 所以这里是找雪雁而不是紫鹃来，也有一个好处，因为凭紫鹃的性格，她是当面出口试探宝玉，说林黛玉要回苏州嘛，所以她看到这个此情此景啊，也可能当面去质问宝玉的。而雪雁不是，雪雁是赌着气走开了，所以正是因为这最后一次机会，两个人没有这样说到话，所以宝玉就这么娶了薛宝钗为妻了。而这一回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说。